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正觉同修会所推出的电视弘法节目。这个节目名为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，里面有很多子题，今天所要谈的子题是有情皆有真心第八识。上一集已谈到七转是染污种子的内涵，今天所要谈的是以真心为因，借着种种助缘，才会有世间的世俗法，出世间的二圣法，是出世间的佛菩提法出现，所以才会有五圣法出现于世间，也就是要有因要有缘，才会有果的出现。如果单单只有因，或者单单只有缘，果是无法成就的。所以佛在《大宝积经》卷五十七曾开示：“假使金白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”我已经很清楚开示，众生所造的种种善恶业的因，纵使经过一百大劫以后，只要因缘成熟，就要受一手果报。然而众生所造的种种业因，必须要有一个心体来含藏着，这个心体就是每一位有情的真心如来藏。也就是说，众生所说的种种一手果报，是以真心如来藏为因，再加上真心如来藏支持众生往昔所造的种种善恶业业种，以及内外在的缘成熟，就算已经过了一百大劫那么久，还是要受可爱不可爱的一手果报。在经中有两个有关众生往昔所造的业，未来要受一手果报的真实例子可以来说明。第一个真实的例子，那就是佛在《佛说兴起行经》卷一曾开示：在过去久远劫以前，罗叶齐城中有一长者子，经常得到热病而感到非常困扰。城中有一位医生，能分别种种药，以此来治种种病。有一天，长者子叫此医生来治病，并对这位医生说：“如果我的病你能够治疗痊愈的话，我就会给你一份财宝当作酬劳。”医生听了，就为长者子治病，而且也治疗好了。可是长者子并没有遵守当时的诺言，所以没有给这位医生应有的酬劳。后来长者子的病又复发了，也请这位医生来治疗，也答应治疗好了以后给医生一份财宝当作酬劳。但是到了长者子的病情治疗了好了以后，长者子还是没有给这位医生应有的酬劳。如是医生为长者子治病共有三次，长者子都没有给这位医生应有的酬劳。到了第四次，长者子的病情又复发了，长者子再度请这位医生来治病。这位医生向长者子说：“前三次都为你治病，可是我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酬劳。”长者子说：“如果这次能够治好我的病，连同前面三次的酬劳一并给你。”医生想，都已经骗我三次了，这一次还想继续骗我，趁着这一次治疗的机会让他死于非命。于是医生投以回药，使得长者子病情更加严重，以致死了。这时佛对舍利弗说：“你知道当时的那位医生是谁吗？那就是我释迦牟尼佛前身。当时的长者子就是提婆达多，由于当时的我给长者子投以非药，使得长者子死于非命。” 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数千岁受地狱烧煮极痛的苦，以及后来经历了恶鬼道、畜生道的种种苦。由于还有残留的缘存在，今天虽然我已经成佛，可是身上仍然有骨节烦恼疼痛的困扰。我已经很清楚开示，因为长者子骗了医生三次，使得医生起了歹心，让长者子死于非命。以此缘故，下堕三恶道，受种种苦痛，乃至成佛以后仍然有残留的缘，身上仍然有骨节烦恼疼痛的困扰。这告诉大众，善恶业的果报要有因与缘才能成就。因就是如来藏，缘就是如来藏支持以往所造的善恶业种，以及后来内外缘成熟了，就要受可爱不可爱的一手果报。所以说，果报要有因与缘才能成就，一旦因缘成熟了，就要受果报，而且这些果报都非常严重，如同世尊的前身让长者子死于非命，导致自己要下堕三恶道受无量苦，以及成佛以后身上仍然有骨节烦恼疼痛的困扰。第二个是琉璃王灭了释迦族人的真实例子。如佛在《真一阿含经》《佛说兴起行经》曾开示过，在过去九永劫以前，有一城市名为罗叶城，当时花生机锦，城中米贵如金。城中有一村落，其附近有一大水池，里面有许多水族众生，村中的人民只好捕鱼为生，因此杀了许多水族众生。在这水池中有二只鱼，一为居所，一为两舌。看见许多水族众生被杀，发誓为水族众生报仇。这捕鱼村的人民当中有一小孩年仅八岁，既没有捕鱼，也没有害命。这个小孩在岸上看见许多鱼被捕上岸，而且也死了，感到非常高兴。到了佛陀的年代，当时的波斯匿王有一太子名叫琉璃。琉璃太子八岁的时候，因为母亲出身卑微的缘故，被释迦族人所羞辱，因此怀恨在心，叮咛身边的患者好苦记得此事，以便未来报复此事。后来琉璃太子篡了波斯匿王的王位，身边的患者好苦便怂恿琉璃王不要忘了小时候被羞辱的事。于是琉璃王兴兵讨伐释迦族人，世尊为此事三次在路边坐镇，让琉璃王知难而退，可是患者好苦还是继续怂恿琉璃王讨伐释迦族人。于是琉璃王第四次兴兵讨伐，世尊知道定业难以挽回，不再劝阻琉璃王兴兵讨伐释迦族人。于是琉璃王杀了释迦族人9990万人，血流成河，在戒律上杀人乃是重罪，所以我欲祭。琉璃王及其四部兵众以7天后为水所漂溺，死后入阿鼻地狱。后来果如世尊所预计，琉璃王及其四部兵众今为水所漂溺，死后直入阿鼻地狱受苦。由于发生释迦族人被琉璃王灭亡的惨剧，佛弟子们便向佛请问释迦族人为何被琉璃王灭亡的原因。于是佛便叙说此事的前因后果，最后开示，当时的罗叶城捕鱼的人民就是现在的释迦族人， 当时的居所就是现在的利乌里瓦，当时的两舌耳就是现在的幻智豪谷，当时被捕的随族众生就是琉璃王的四部兵众，当时的小孩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因为当时的我既没有捕鱼也没有害命，仅在岸边高兴而已，今生就患头痛，好像头顶戴着须弥山那么重，非常难过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诸比丘们应该要小心护持自己的身口意行，以免未来要受种种可爱不可爱的一手果报。从上面两个经典所阐释的真实例子告诉大众，只要照相的因，不管是善的因还是恶的因，哪怕是经历了很长久的时间，譬如经过一百大劫那么久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辰未到。未来只要因缘成熟了，就一定会受果报，没有不受报的。然而凡夫众生不知道因果恐怖，所以造下了恶业，与未来要受一手果报而怨天尤人。可是菩萨深知因果恐怖，生怕造了因，未来要受果报，所以对自己的身口意行非常戒慎恐惧，以免造下如是因，未来要受如是果。这就是大众所熟知的凡夫为果，菩萨为因的真实道理。在这里特别提醒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一件事，上面所说的小孩年仅八岁而已，既没有捕鱼也没有害命，然而这位小孩在岸上看见鱼被捕上岸而且也死了，感到非常高兴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纵使这位小孩未来已经成佛，还有残留的缘要受，这已经很清楚告诉大众，自己的一言一行真的很重要，千万不要随便违犯，以免因为小事而不管它，导致未来因缘成熟时还是要受一手果报。这也是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。或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，八岁的小孩仅仅是对着死去的鱼感到高兴而已，为什么他所受的果报会那么严重？因为华而如是，法就是这样子，不为什么。譬如在世间，有人为了报恩，其所回报的往往是过去帮忙的好几倍，不是吗？在经典也说，布施给畜生，未来所回报的是原来的一百倍那么多。又譬如办活的结果，其正报就是下堕地狱，与地狱历经多劫以后，一经历恶鬼道、畜生道，最后回到人间，前五百世盲聋喑哑，横无舌根，这就是余报。其所说的正报及余报，不能不说严重啊。因此每位学佛人应该注意自己的身口意行，以免违患，因而要受一手果报而怨天尤人。接下来要探讨的是，为什么造下了因，未来要受果报？这是因为众生所造的种种身口意行，不管是善行或者是恶行，都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支持这些业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以未来因缘成熟时就要受果报。或许有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会怀疑，自己所造的业都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来支持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所以未来因缘成熟时就要受果报吗？基于此，有必要加以说明，既然众生要在世间里生活，必然要有一个处所，所以由共业有情的如来藏共同变现了山河大地的七世间， 作为大众生活及受报的地方。在这些气世间适合有情居住的时候，有情就会诞生此气世间。既然有情诞生此气世间，必须要有一个五阴世间存在，而在气世间里作为依止及生活。这五阴世间包括了五色根、七转世在内，都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所出生。其中的五色根是由自己的如来藏借着父亲、母血、母亲的四大、自己的无名业种等而有。其中的七转世也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所出生，所以眼睛所见的色尘、耳朵所听的声尘，乃至于所知的法尘，都是由自己的六根与山河大地的气世间的外五尘相接触，而由如来藏出生的内六尘相分。由于六根六尘相接触的缘故，而由如来藏出生的四阴六识，以此来分别这内六尘相分。这四阴六识当中的意识能分别种种法，因而有了四众生所了知世间的四殊法、出世间的二圣法、四出世间的佛菩提法出现，为众生所受用。众生不了知自己所受用及领受的种种境，都是由自己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，以为真实接触到外境，所以造作了种种三恶业。而种种的三恶业都由自己的如来藏所支持，以未来因缘成熟时就要受种种的一手果报。既然自己的五阴世间、自己所依止而生活的山河大地的气世间、自己所见闻觉知的种种境，以及自己所造的种种善恶业等等，都是自己如来藏所涵盖的范围，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之外于如来藏，都在如来藏里生活。所以众生所造的种种行、众生所受的种种益受果报，当然都在如来藏里，从来没有超过如来藏的范围。由于众生不了知这样的道理，所以在如来藏里虚妄造业、虚妄受报。又二圣人也不了知自己活在如来藏里，但是身为相信佛已开示，直到入涅槃不是断灭空，以及缘觉自己探究于涅槃还有本际存在，所以断绝证得出国乃至四国，以舍受后愿意灭尽自己的因住界而入无余涅槃，永不在三界现身意。菩萨知道自己所见闻觉知的种种境都是由如来藏变现出来的，因此菩萨以此希望境界中精进修行，去探究每一位有情都有一个真心如来藏之所在。乃至菩萨经历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，因而成就一切种子的究竟佛。所以说，所有的众生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如来藏，众生往昔所造的种种业都含藏在自己的如来藏里，未来因缘成熟时当然由自己来承受，不可能由他人代为承受。以此道理来检择诸方大师所说的话，就会知道诸方大师所说的话到底如不如法了。譬如有人说自己所造的业可以由他人来承受，表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，分明违背世尊的开示，不是吗？又譬如假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喇嘛们不承认有一真实心存在，认为一切法都是缘生缘灭，一切法都是性空为名，表示他们所说的法与佛主张一切有情都有一个真心的说法完全颠倒， 所以那是外道法，不是佛法。又譬如喇嘛教的达赖喇嘛在书中公开主张，一切有情的真心在虚空，所以众生在虚空中受种种异熟果报。你一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就会知道它完全违背世尊的开示，误导众生走向虚空外道法中，危害众生非常严重。由此可以证明，达赖喇嘛所说的话是假冒佛教的名义而说外道法，根本不是佛法，正是佛在经中所预计破破正法的人。最后做个结论，众生于今世所说的种种异熟果报，那就是自己的如来藏含藏着七转世往昔所造作的种种善恶业种，而由自己的如来藏支持着带到未来世。以今世因缘成熟时，就要承受种种可爱不可爱的异熟果报，这样的异熟果报别人是无法替代的，只能自己默默承受。然而自己所承受的果报的前因与后果，乃是众生不知道自己都活在如来藏里，从来没有自外于如来藏。于是在如来藏所变现的五蕴世间、三恶大地的取世间，以及内六尘相分等境界中不如实之，希望地在这些境界当中做种种分别，因而造下种种善恶业，再由自己的如来藏支持这些业种带到未来世，以未来世因缘成熟时，希望地受种种的异熟果报。说白一点，就是自己不如实之种种境，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，所以自己希望地受造业，希望地承受果报，使得众生无法处理三界生死。如果众生了知自己希望地造业，希望地承受果报，就不会被这些外境所转，未来精进修行的结果就能够转境而处理三界生死。这证明了一定要有因，要有缘，才能结成果。因就是如来藏，缘就是种种助缘，包括了内外缘等等在内，果就是自己要承受的种种异熟果报。如同木中有火性，木是因，以及要透过摩擦木头等助缘，才会有火的出现啊，并不是单单只有木头或者没有木头，而只有摩擦等外缘出现就可以让火出现。所以说一定要有因，要有缘，才能结成果，这也是法界不变的真实理啊。说到这里，时间刚好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。阿弥陀佛。